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祷告。为什么要讲祷告呢？因为祷告是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装备。前两次我们已经讲了另外一个装备，就是圣经。一个侍奉的人必须是一个有忠心的人，有爱心的人，他要有信心，他愿意圣洁自守，他必须肯奉献自己成为神所用的人，他还要被圣灵充满。除了这些条件以外，他需要被装备，他需要有装备，他需要有圣经的装备，他需要用祷告来装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几次的时间要来提提祷告方面的信息。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最熟悉最常做的事。一个基督徒一天大概至少有三四次的祷告，有三次是谢饭祷告，一次是睡前的祷告，这大概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祷告了。比较完整或比较长一点的祷告，可能有些基督徒也做。有些基督徒平常他不只是谢饭祷告，他不只是睡前祷告，他也常常有感谢的时间，他会祈求，他会代求，所以一天其实不止四次。但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有三次的祷告，因为每一次要吃饭之前，你都看到基督徒他要低下头来，他要祷告。谢饭祷告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祷告。祷告也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事。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们说，祷告就是跟神讲话，祷告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我们的本分，跟神的祈求是我们的本分，他也是我们的权柄。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最不会的，他最害怕的，他最想要把它做好，但是一直学不会，一直做不好的，就是祷告。好多年前，我劝我母亲参加教会的姐妹会，那么我母亲就不肯去。我问她为什么呢？她说有一次我去参加姐妹会，结束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带领姐妹会的姐妹站起来就说，哎，请某某姐妹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参加这个姐妹会，那个带领的弟兄姐妹如果指定到我祷告，我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妈说，那你就祷告啊。他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你这么多年的基督徒你怎么不会祷告呢？他说我会啦，他说我谢饭祷告会，平常我有困难我会，可是在聚会结束做聚会结束的祷告我不会。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呢？我妈妈说如果他们会指定到我祷告，我就不参加姐妹会。我不知道说服了他多久，他才跑去参加姐妹会，而且跟人家说好会后不可以找他祷告。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母亲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他有很多年以后呢，教会就说，哎呀，你也参加小组很多年了，你也开始服侍了，可不可以请你们夫妇两个来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呢？我母亲又不答应。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做小组长的最后要祷告。我说这么多年了你祷告有困难吗？他说祷告没有困难，可是公开祷告我有困难。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信了主很多年，可是他公开祷告他不敢祷告。我自己信主差不多30年的时间，我在神学理论上最不懂的是祷告，我在实际生活当中我做的最不好的也是祷告。那理论上祷告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我认为祷告是很不容易明白的。理论上不明白的事情是，我没有祷告以前，神到底知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我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到底知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你说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怎么能算是神呢？他连我等一下要要求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做神呢？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他既然无所不知，就是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在我祷告以前他应该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他如果不知道我祷告什么，他怎么是神呢？你说哦，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知道了，那神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那他为什么要我祷告呢？他都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了，他为什么要我祷告呢？如果他是神，他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他还要我祷告，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么求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去问牧师，拿去问传道人，拿去问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他会告诉你，这个有答案的，是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祷告了。那这个答案不错，是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也是一个真实的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可以满足一下子，却不能够支持太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平常问题不多，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那么你说神要我祷告我就祷告，那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碰到难处呢，特别是你在受苦的时候，或者因为一件事情你祷告了很久很久，神看起来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神只叫我祷告？难道我不祷告他不知道吗？一定要我祷告他才知道吗？你知道，当人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会开始怀疑所有的事情，他连祷告都会怀疑的。所以理论上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祷告，既然他是神，我不祷告他也知道，为什么要我求？如果我要祷告他才知道，那他怎么可能是神呢？这个是理论上不明白的事情。理论上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就是有一种状况，或者有一个情形，或者有一样东西我需要，而且是我真的需要，我不求他给不给？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工作，可是我毕业了很多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也很努力找，我找不到工作，神知道我要一个工作啊，我如果不求他给不给？我到了适婚年龄了，我这个人人格也不坏，品性也不坏，我也有良好的工作，那我一直找不到配偶，我一直很努力的寻找，可是一直找不到，那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我需不需要呢？我真的需要啊。上帝不是看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吗？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好的配偶呢？或者有一个病疾病在我身上，或者在我家人身上是需要好起来，因为我身体健康不是很重要吗？甚至我们祷告他没有垂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伤害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状况，有一个东西或者某种状况，我不求他给不给？你说不给，因为你不求就不给。如果不求就不给，那怎么能算神爱我呢？父母都知道我不求父母都会给，那么神不是比父母更了解更爱吗？那我不求他就不给，那怎么能算神爱我呢？如果说有一种状况，有一种情形是我真的需要的，我不求他也给，那不求他也给，那我为什么祷告呢？不求他也给是因为实际上需要，你说实际上需要，那这样很简单了，我不祷告了。为什么？实际上需要的神会给，实际上不需要的我求了神也不会给，那我何必祷告呢？这是理论上我不明白的。这个更深的一个问题，更牵涉到更深的内在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是不是用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求就给，不求就不给。那么求就是我付了代价了，我付了时间的代价了，我付了体力的代价了，我付了心智上的代价了。那么因为我求了他就给，我不求他就不给，那这是用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呢？那这两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答的，也不是很容易想得通的，可是的确很重要啊。因为这两个理论如果不通的话，我们的祷告上面会有很多的困难。是我们不会因此不祷告，可是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很迫切，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没有祷告以前神知道不知道？第二个，有一种状况是我真的需要的，我不祷告他给不给？理论上真的不明白，所以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这个理论的不明白影响到我祷告。我再说，并不是说我就不祷告，我还是祷告，可是久而久之我就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理论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从理论引到实际上的祷告生活的实践上面，我也有许多的问题。在我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一祷告神就垂听了，有时候我也吓一跳。可是更多的时候，我祷告看起来神没有听的时候，我就要问一句问题说，那祷告多久神才听呢？是三次还是三十分钟？那么祷告有没有什么成就的条件？如果祷告有一些预先就有成就的条件，那么我应该先把这个条件做到，因为条件先做到，那么神一听祷告他就成就了。还有神不成就的祷告我们怎么面对呢？有没有祷告是神不成就的？理论上我不知道，实际上有很多看起来我们祷告神并没有成就的啊。另外实际上来说，我一天要祷告多久才好？祷告多久才够？从神来看我应该祷告多久才够？从人来看我到底能一天负担多少时间来祷告呢？我知道有一些牧师啊，他一天祷告三个小时。戴德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可见你就发现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有名的传道人，很多的甚至弟兄姐妹，他们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但是花多少时间祷告才够呢？还有实际的问题，我不祷告神会不会生气？那如果我会祷告才能够神不生气，才能够让神不生气，那我祷告不过就是让神不生气而已，那这样祷告有什么价值呢？祷告并不是出自我内心的想要，乃是怕上帝生气。弟兄姐妹，那这个问题当然是有解答的啦。你不祷告神不会生气的，神怎么会生气呢？神又不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神。可是你不祷告神很伤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的话你没有跟神说，你不知道他才是那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神。所以你不祷告其实是你自己的亏损。神不会生气，可是神会很伤心，神会很难过，因为神愿意听我们祷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常常想的，也是很多人问的，就是哪些事情要祷告，哪些事情不需要祷告就可以做。有的人会马上回答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真的吗？有的人说，不，有些事情就可以不要祷告就可以做。有的人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到底什么事情是一定要祷告之后才做，什么事情是不祷告就可以决定的呢？我想一定有些事情是不必祷告就可以做决定的，但是有些事情确实要祷告后才能做决定，那怎么区别呢？有的人跟我说不，什么事情都要祷告的，不祷告不能做决定。不一定。我就碰到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我听到他除了自己的太太之外还有另外有一个女人。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这件事情我经过祷告的。我说，啊，你除了太太之外另外有一个女人，这个事情你也去祷告啊？他说，对呀。他说，我跟神说如果你给我机会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那是你给我机会，如果你让我碰不到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就代表你禁止这件事情。我说，还有这种祷告的？圣经上好像叫我们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怎么会另外找一个女人呢？这种事情需要祷告吗？违背真理的事情需要祷告吗？还有，有的人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也很怀疑，为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李长老，你替我祷告好不好？我早上想早一点起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弄闹钟呢？他说，我们不是应该常常仰望主，让神来引导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那我就说，那你就让圣灵感动你啊。他说，所以我才要你替我祷告啊，早上你替我祷告，然后我就可以爬得起来读圣经祷告。我自己是用闹钟的啦，我当然跟神说你早上叫我起来，可是我自己是用闹钟的啦。我认为神如果要叫你他会叫你，但是不是不用闹钟神来叫你。后来我就说，好吧，我帮你祷告。我说，我帮你的右脚祷告。他说，啊？他说，为什么你替我右脚祷告不替我左脚祷告呢？我说呢，当你神感动你起床的时候呢，是我替你的右脚祷告，但是你要把左脚放到床下面来。他说，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祷告了之后把所有事情推给上帝，说我现在有一个太太我觉得不够，我需要再有一个太太，所以你给我碰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喜欢我，我也喜欢那个女人，就是你给我机会，这种祷告是不对的。不是经过祷告就把所有事情推给上帝。所以祷告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祷告之后我到底要不要努力，祷告后我要不要努力，是不是我祷告完了我就不需要努力呢？那不祷告光努力可以不可以呢？所以祷告跟努力也有一个关系。如果祷告完了就可以不努力读书，那么这样会不会鼓励学生拼命祷告不必努力读书呢？会不会鼓励商人拼命祷告不必努力做应该做的事情呢？是不是鼓励做政府官员的拼命祷告不需要想好的方法来施政呢？所以祷告跟努力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多得很。所以实际上在祷告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事情。在实践上面，我必须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励志再励志，可是在祷告生活当中失败再失败。但是我感谢主，祷告在这几十年的经验里面让我是屡败屡战，就是我不太知道祷告，可是我还常常祷告，祷告了不太明白，我还是常常祷告，用祷告来培养祷告，用祷告来认识祷告，用祷告来让我更会祷告。所以祷告有很多不明白的，其实理论的不懂，实际的不明白，也让我越来越害怕祷告。我承认我真的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上帝，圣经里面并不是没有让我们看见祷告到底是什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好几个礼拜要来提到祷告方面的信息。我盼望你每一个时段都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要在这边分好几次来讲祷告是什么。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讲祷告，我要来讲祷告入门。什么叫祷告入门？祷告入门就是祷告到底开始是怎么进去的，或者我们说这是祷告的 ABC， 也就是讲祷告最基本的几件事情。这几年在祷告上面我有一些经验，我也从圣经上面看到许许多多的记载，我有一些领受，我发现过去我在祷告上面有很大的偏差。准确的说，我后来回想起来，是别人在教导我，别人在带领我，别人在帮助我，告诉我什么是祷告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可能不是很准确，或许是他讲的不准确，或许是我领受的不准确，因为这个缘故我祷告入门的方式就有错误。所以我就越祷告就越不清楚祷告是什么，越祷告我就越觉得祷告上面有难处有重担。凡是入门啊都是这样，入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入门对了就很容易，入门错了就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刚在学游泳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学游泳啊，如果你先学蛙式，那么你就不容易学好其他的姿势，如果你先学自由式最后学蛙式啊，就很容易。那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这是我们的经验。可是呢，因为呢蛙式实在比较好学，我也一方面学自由式，也一方面学仰式，也一方面学蛙式。可是呢，因为蛙式比较好学，一下就学起来了。所以等我学会蛙式之后呢，我再学自由式，我觉得自由式太累了。可是呢，这十几年来呢，我就只会学蛙，我就只会用蛙式来游泳。祷告也是这样。那今天呢，如果我们从祷告的入门开始看起，或许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实际上在祷告的操练当中，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是祷告，然后我们从对的入门进去，或许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有个新的领受，有一个新的开启，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新的学习。那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要从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二章第十四节，自己读到二章第十一节。
以第四十三章是不解释因此的此在佛在面目去前提下天上上意思地的当家各他是都穷得他名的要他求他按不正风同意的荣耀借着指令他的教训他们向你的信仰力增强刚来时使得注意你们应尽但不心里面以你们教爱下有因有根性及你和能用中毒正名一动几百的二度都是爱等和两次的高宽不是我不知定的道之故爱是人为我们所特定的落下变这一教训到现在一整所借充满充满的充满充满的人的恶运是新的人造人者而这运气在行人是我们你的心大力大通充足充足的足足就成借一超过我们过山求我将想说我们的但愿大概对他教会教用一种病毒的在不一度助理接手的日荣绕绕要知道只是有时代是但有永远永远啊我们我们这是因教徒所在的道人结成幸福一起开始主借自己在的是一段领域我们没有来看要的道人到底是告诉你当那的柔意上是高级高档对号的下意是神经美丽及地方的保护定在彼岸好只记得在这档告示的日子的记载纪念里是其保证的一个罗岗岗保证导入高潮中当起名联盟跟他三十地方导的告示是一个光样的空间让这一场也不容易摆明这感谢感谢主我们已带来这一百万的是一段经正多我现在无论是几日也会好的时论是几时好也我们可以都有一全面面在导导到方面改善的一点是指一指凡事是其实难头你的只要落到最最有后面就很对你了老高子倒也是这样那倒一波的不高级的心对头对了你后面后越来越容易你如果如果老高倒是的头举头我了如果就开始打一个老高你就选出的影子就解入安的人出门说哦到这样就是干嘛样子了就这样你老高这样跑了就那你后越就越面起来越这事情说你获得任何有竞争方法的有或者一个一个我母子的心你贯穿掉了以后呢后你要欧洲就很就很难困难啊但我们大部分学生就搞到了啊我们都是求孩子我跟子我说不是我不去对都是他求孩子跟简单的东西都是你的我知道反正是过早来求求孩子他去看儿子的心我他就好又不容易去不到求孩子看得到就是不少甚至就不知道导致到的导跟这里是第什么意思我那个我今天我们在这个园林里人都在找那些学后安慰一些都从本法我的解学起的从其实具体的解学后学起的起的我是有可能以后变化时的我们和音乐学越不好越不好现在孩子在学一学文或者学说美学英语都是不想开始看看他们能看看讲开始是讲开始讲开始讲讲不他们知道开始文英语起的构学什么是语言法语法吗是什么开始怎么跟他们知道不知道讲他们过来了融合了因为什么怎么变因为他们有他讲的后来我知道孩子英文好他学的要好好发得很精彩啊他英发起来好很登多所以的自己我记得连续一进文这一好是因为生活自己自己多很可是拼要拼的时候出来不太为什么因为什么英发不好可是我从日学的时候呢然后是从日文发的开始英发起学对我的日文很大用去准备因为我觉得日学文一起来就懂就听一力的就几个生命的字学就日英文学一步就几个字我在发觉发觉语言是演讲的同样一样找定也告一样是但是听众解释兄弟没有你这是我们被对对告没有上可能有很多多难困因为如果我们住了我就找对到改没办法是办法行吧你到告到是什么事你就给不怎么好不是告我们来说第一次是算是我们一般来看告到少的不是告告到你的云点心意到底怎么是什么这个一种原心最从那时一段方就发现是这件事到告和是分担为你的钱是交通不通我们说搞造搞是神呆而稀的人死了我还打死过来搞搞和神死我还清一种爱的大美不解除的搞搞最多的抓到我破不是搞搞搞一级我们我各各位人心东西搞搞搞是我们一人人人是需要去做我的东西我是说不是不是这个搞搞是这样搞搞当然但是人傻牵我们到我们人如果搞个我们跟这个人真有人际关系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关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有关对怎么呢你呢当然不是搞个人跟我们人有关系的还是这我可是在说刚才你说是搞搞出的物质是搞搞搞的自我自己作为轻搞的是要的破意思其实搞搞搞是一个三个是刚一而四的人生我来不是搞来生我所以你第一当我搞个的时候到了我后我常分吃两次就搞到 说等都手饱满我的期待等说是怎么平顺安平的四一出去去平安出去安和平安平肥来的火在罗生求我们又一副彩求问不是命又没有求安是什么命你念在天安急动必于点苦冲是求等都是许多人都有得不求等说是教师的复活心神有的故事家我请安平安子偶尔转自我然道我们要求告古之在明太山平安风雨遭遇正出创人中的咳嗽最热心度往今晚都是说是对正是平安平人心好的应该没有我们有告到有我只好看我的饭好吗我们有告到就是我们以我身为人工之中的病人这样的行求一求这入这的出门我再多再说我自作不歇这可以不告到我们告到然后当好是歇说这情绪是可说这是入告的出门我们就是我告到的时候我们去人以中为东西我知道是什么这是我完全我们当我是找我们做到了什么是我把自己当起到人那这个调的这是本神神当这个调自己的是我们人主你是不人不人把什么当神神成的我们不人当然有我需要我来做你找你是因为我有需要才知道存在的你是所以我因为有所有需要才存在存在的虽然什么是我说你存在你在这可是存你的目的在怎么的是你的那么就在满地是我足我当你在存的那么可让我自我知道我可以毕竟满足不用的地点也没有不是问题的广播当中太多有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要都求这样你做用求你抢做那样找我的心跟姐兄妹我不要我要你所以做我来做我不要你求那样要我做我不是说做告导可以不可以是一些这导的报告都是都是很大的大问困难你不这样一句老刚导你然后就一个来越会的报告找个我兄弟妹姐妹那是说在老不是我不让这个报告对这个是告导他们如果我出这位告导说是适合孤单对你的听来才能往一起所以弟兄在的妹姐看我们放一些是大去的继续看我收集我们我们告诉他你的他们到底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傻子是越来越是